题目是讲到我哋基督徒安乐死可以吗？
因为我们今日讲到的主题叫做基督徒安乐死可以吗？
上个星期呢，我就讲完了民数记这卷书的了。
上个星期我就讲完了民数记的这卷书
啊，特别讲到民数记啊，记载也相关或者有关的事，
特别讲到民数记所记的一些相关事宜
啊，在新约里面被提及的，
是在新约当中被提及的相关事、
我看到的就有这，我们也曾讲过的这六件的事，
我所看到的就是曾讲到的这些六件事。
我都感谢天父、能够给我机会呢，在这、我们教会里面起码讲到一卷书了。
我都感谢天父给我呢教在教会中可以讲到这卷书。
我由1997年到现在啊，在讲道里面我带出来的书卷呢已经刚刚好有60卷了。
我从
1997年，
我从97年从讲道当中所带出来的整个经卷呢已经有61卷了。
60卷了、
已经有60卷
了、因为有些时候呢我在其他教会侍奉里面不是那么方便给我能够在讲道里面将我要所讲的书卷带出，
因为有的时候在讲道当中呢我不是很方便可以把整卷的书卷当中内容带出、
现在我剩下来有6卷书，
我现在剩下来还有6卷书，
就是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
就是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
因为它有上下就加上6卷书，
因为这3卷书都分别有上下，所以加起来刚好有6卷。
我已经准备好了撒母耳记了，
我已经准备好撒母耳记了、
因为我要看完2卷书，然后再怎样将它是来一个我们说要来到带出来，
因为我要看完整卷书才能把中间的内容更完整的带领出来、
大概下一次我会开始讲撒母耳记，
大概下一次我就会开始讲撒母耳记，
估计撒母耳记上下大概是会用10次来到将那几十章的书卷的重点带出来，
大概撒母耳记呢我将会用10次将这撒母耳记上下当中的一些内容全部带出来、
今天我很想藉着讲到的时间，
今日我很想记得讲到的时间，
我又会讲一些其他我们在信徒里面我们应该要注意或者要知道的事，
在这讲道当中呢我会讲一些信徒要知道的一些事情、
今次我很快呢藉着这个空档里面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里面应该要知道安乐死，
记得这一次 讲道的空档呢我觉得基督徒应该知道什么是安乐死，
特别澳洲呢、一路来呢、一会我会讲给你知道我很着重这个安乐死这个议题，
就是特别是在澳大利亚这个特别要注意这个安乐死的这个议题，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怎样看的呢，
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来看这件事呢，
全世界立了法允许安乐死的国家到今日是超过20个的，
全世界立法允许安乐死的国家如今超过21个，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大概22个左右，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如今应该有22个左右、
你自己回去看看这些就是一些的国家，
这些就是一些国家，
有些国家里面不是全国都是允许，就是一些的州份可以这样做的，
在有的国家它并不是全国都允许，只是有一些的州份是允许的、
所以你看这些呢其实我在 Google 里面出来的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这个是我从 Google 当中搜出来的给你们大家做一个参考，
第一个允许安乐死的国家呢就是瑞士，
第一个允许安乐死的国家是瑞士、
瑞士有些国旗可以给你看到、
在这里瑞士的国旗可以给大家看到，
其实它大概1941年的时候呢瑞士已经通过了有关自杀的法案，
在1941年的时候，瑞士他已经通过了这个自杀的法案。
自杀不再是属于犯罪。
他把自杀认为不再视为犯罪。
因此他引申出来呢，如果你协助、自杀呢、都应该合法。
因此引申出来协助自杀也成为合法化。
从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允许安乐死。
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允许安乐死。
不但止这样、哦、
不但如此，
到今天为止以我所知道，接受外国人前去、做这个安乐死的只有瑞士的、哦
啊、就是瑞士呢，他还甚至接受一些外国人前往他们国家接受安乐死，只有瑞士会这样、
是少数国家里面其中一个、哦，
它是属于少数国家当中的其中一个。
如果 你有留意一下这些新闻会知道、哦、
如果你有留意相关的新闻你会知道的。
当然他们都有一个严格的规定。
当然他们也有严格的规定。
以我个人所知道，
以我个人所知，
澳洲呢除了我们今天住的我们叫做纽省 New South Wales 外，
澳洲呢除了我们今日所居住的这 New South Wales 外、
其他各个的省都已经是立了法，
其他的各省都已经立法了，
是允许安乐死的，
允许安乐死、
譬如我们讲到维省，即是我们叫墨尔本、
比如说、维省墨尔本，
他在2017年的时候通过了安乐死的法案，
他在2017年就通过了安乐死的法案，
不过就在2019年7月就生效，
不过要于不过是于2019年7月生效，
也都给你知道、他们虽然通过了这个法例，
也给你们知道虽然他们通过这个法律，
你不是、我走 去墨尔本我不可以安乐死咯、
你不要以为你走去墨尔本就可以安乐死，
不是，因为呢他们规定了墨尔本你要在那里住了一年你才可以申请的、
原来他有规定你要在墨尔本住满一年以后才可以申请，
通常以我所知道申请安乐死的只是说被医生命定了你大概剩下来几个月的命而已、
他们必须要提供一些医生的证明，证明他接下来的生存时间不长、
如果你现在剩下几个命你不用去墨尔本安乐死了，我告诉你，
如果你只剩下几天的命不一定要去墨尔本申请、
譬如西澳、南澳、昆士兰同埋塔斯马尼亚，
比如说西澳、南澳，还有昆省，还有塔斯马尼亚，
都纷纷已经系喺法案里边通过咗嘅。
他们都已经在法案中通过了。
有啲喺三两年前通过，
有的是在三两年前就通过，有
啲今年里边，应该旧年嘅时候通过，
有的甚至在、去年的时候通过。
不过大多数都未曾成效，系今年或者明年先至能够实施嘅。
不过他们大多都要在今年或者明年才能实施。
我们今天住在雪梨，
我们今日住在雪梨。
如果你有留意新闻的时候，你知道在大概去年，即是2021年大概11月的时候，
如果你们有留意新闻，大概在去年的2021年、11月左右的时候，
我们在本周里面就讨论了很久，我们通不通过这个安乐死的法案，
我们本周呢就在讨论要不要通过这个安乐死的法案，
结果通不过，
结果没有通过，
为什么通不过、
为什么没通过呢？
我想这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州长反对，
我想最大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州长反对，
现在的州长是后生仔来的，是吧？
现在的这个州长是一个年轻人、
他叫 Dominic、
他叫 Dominic、
或者译到中文他叫多明利、
或者译成中文叫多明利，
他有很多个儿女的，最近好像有个第七个、出生了、
他好像有很多子女，如今好像有第七个出生了，
他在反对这个法案的时候，
他在反对这个法案的时
候，他反对之前他讲了一些话，
我反而支持他说的一些话，
他我个阿婆，他祖母 grandma， 我不知道阿婆还是阿嬷，
他的
grandma，
他的祖母，
他说他病得很痛苦，
他说他祖母病得很痛苦，
他的祖母都成日都说，哎呀，好想快点离开这个世界，
他的祖母也说很想快点离开这个世界，
但他在 要在这个法例要表决之前他说什么说话呢？
那么在这个法案在表决之前他说了什么话呢？
他说人在病痛期间，
他说人在病痛期间
不是为了要尽快结束痛苦就希望快快死去，
并不是要在痛苦期间要为了快快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快死去。
我们在身边的人，
我们在身边的人，
我们更加不应该这样想先。
我们在他身边的人更不应该这样
想。我们更加应该要转，我们将我们的心转向，应该要这样看。
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心要转向这样看。
即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同理心。
就是我怎样有一个同理心。
我们转向一个什么呢？即是说
我们转向哪里呢？
他痛苦的答案不是提供死亡。
因为痛苦的答案不是提供死亡。
个痛苦里边嗰个俾我哋应该要知道嗰个答案要做嘅嘢，
痛苦的答案应该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去做什么。
我哋就要关怀，
我们就是要关怀。
我哋就要安慰，
我们就要安慰。
我哋要同情，
我们要同情。
如果系信耶稣嘅，更加要为佢祈祷。
我们如果信耶稣的，更加为他祈祷。
后边我叫我加落嘅啫。
啊，这个是我加上去的。
嗱，呢个就系我哋嘅州长。
这就是我们的州长。
结果法例通唔过噶。
法律没有通过。
所以今日咧，唯一澳洲里边未曾通过安乐死合法化嘅，只有系住喺雪梨，我哋呢个纽省嘅地方。
所以如今在澳大利亚，唯有 New South Wales 没有通过这安乐死的法案。
往后系点唔知道？
往后怎样我们不知道。
好啦，要讲到安乐死字面嘅意思系咩啊？
好了，我们讲到安乐死，它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呢？
啊，英文是这样写的。
它的英文是这样写的。
我不读了。
我就不读了。
原来这个英文字是从希腊文那里来的。
那么这个英文字是由希腊文字演变的。
啊，是一路演变出来的。
是希腊文字一路演变过来。
原来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幸福的死亡。
这个字的意思就叫幸福的死亡。
啊，死得好。
就是死得好
啊！佢呢个死得好唔同我哋中国人，中国人呢边都讲要死得好嘅。
他这个死得好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死得好不，
啊，中国人
不同。
中国人咪都有讲六福嘅吓，啊，
中国人也讲到六福。
啊，六福里边最尾个叫做考中命啊。
六福里面最后一个叫做
考，
考中命。
考中命即系死得好啊！
考中命的意思就是死得好。
啊，咩叫死得好啊？
什么叫死得好呢？
当你长命好长寿之后，
当你长寿之后。
啊，原来呢我生命都很满足了，
生命都很满足了，
啊，今晚睡觉原来明天不用再穿回那对鞋了，
今晚睡觉明天就不需要再穿这对鞋了，
啊，原来呢我就是这样去离开世界，
我们就可以这样离开世界。
我最近两应该一个月前呢参加安息礼拜，
我最近在一个月前参加一个安息礼拜，
我以前在北边跟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
是我以前在北边教会的一个弟兄，
啊，其实他都跟我说过的，
其实他都跟我说过，
哎呀，我就很希望呢有一日天父就等我一睡觉会接走我就好了。
他说他希望有一日天父在他睡觉当中把他接走。
啊，他93岁的，
他已经93岁了，
他很喜欢唱歌，天天唱歌弹琴，
他天天唱歌弹琴。
结果应该三个礼拜前我收到个 WhatsApp 就说到，哎呀，原来这个王彼得呢他昨晚睡觉的时候回到天父那里，
啊，结果我收到了一个，短信说他在，几天前这位弟兄王彼得弟兄在睡觉当中被接走了，
啊，这个王彼得不是你认识过王彼得牧师，
啊，此王彼得非彼王彼得，
个个为他开心，
个个都为他开心，
因为他考中命，啊，
因为他口中命，
啊，他每日子满足回天父那里，
他末日满足了，他回天父家。
安乐死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么安乐死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呢？
跟刚才的不同，
跟
刚才所讲到的有点不同。
那么和刚才所说到的有些不同，
啊，安乐死就是说在没有痛苦，
安乐死就是说在没有痛苦，
在不受折磨的情况底下安详地死去，
在不受折磨的情况下安详的死去，
啊，本来是好事来的喎，
本来是好事，
啊，就是让我们这样来到走进人生的路，
如果是这样走进人生之路，
啊，这个是好的，
这是好的。
不过这里的安乐死里面呢，啊，原来这个字呢， 啊，好似慢慢又好似唔係好似我所講到嗰啲嘅安然去世嗰種咯噃。
哦，但是這個安樂死呢，慢慢的演變，好像不再是我所說的這種安然死。
以我個人裏面睇到咧，啊，今日講到呢個安樂死裏邊咧，我就分咗三類可以話。
在我個人的理解呢，我把這個安樂死將會分成三類。
啊，我從嗰啲書本，我自己理解，加上一啲我自己啊要帶出嚟嘅思想。
我通過一些書本，加上我一些我自己要想要帶出來的思想。
三樣裏邊，第一就係主動嘅安樂死。
三樣當中，其中第一就是主動安樂死。
第二個咧就叫做被動安樂死。
第二個叫做被動安樂死。
請你留心。第三個都是主動安樂死，
請留意第三個也叫做主動安樂死。
不過我有個引號的，
不過這個主我有個引號，
應該慢慢你聽下，
等一下你們慢慢仔細聽。
啊，有三種的安樂死，
三種安樂死。
先講第一種主動安樂死。
好，我們先講第一種主動安樂死。
這種主動安樂死呢，我又要加一些解釋，它屬於叫製造死亡或者說協助自殺。
那么这第一种主动安乐死呢，我加了一些解释，也可以叫做制造死亡或者协助自杀，
是帮助一些忍受极大身体痛苦的人，
就是帮助那些身体忍受极大痛苦的人，
通常就是在病当中的，
通常是在病患身上
脱离的身体里面不必要的折磨，
就是他们的身体不断受到折磨，
啊，不必要的折磨，
受到不必要的折磨，
啊，可以说当一个病人他患上了不治之症，
可以说当一个病患他患了不治之症，
啊，通常今天来说比较多是癌症，
通常在今日我们说的是癌症，
啊，因此带来极大的痛苦，
因此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啊，每天就在痛苦里面生活，
每天就在痛苦之中生活，
啊，他们就可以自己选择安乐死，
他们就可以自己选择安乐死，
啊啊，由医生呢协助向病人要提供安乐死，
由医生协助向病人提供安乐死，
啊，病人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当病人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他一定要神志完全的清楚才可以做这个，才可以成为一个，啊，成为了医生为他决定要做的事，
就是这个病人必须是在神志完全清醒的情况下选择的，
啊，通常医生呢都知道他的命可能呢在他估计里面大概都是几个月而已，
通常呢都是医生估计这个病患他的生命已经不长了，
啊，通常用的方法呢就是注射一些麻醉剂，
通常使用的方法就是注射一种麻醉剂，
使到个病人呢就昏昏欲睡，咁就导致佢死亡，
使得这个患者呢昏昏欲睡，直到导致死亡。
咁，啊，样嘅安乐死，
这样的安乐死，
可以话制造死亡，
可以说是制造死亡。
啊，有阵时可能佢自己打嘅针制造死亡，
也可能他自己打的针制造死亡，
或者叫做如果医生帮他打针呢，就协助自杀。
如果是由医生来帮他打针的话，这种就叫协助死亡。
好多人选择安乐死，
很多人选择安乐死，
除了他说可以安详死去之外，
除了他认为可以安详的死去之外，
啊，他说这个我的权利，
他说这是他的权利，
啊，我选择存活，
我有选择权，
啊，现在去到这个地步了，我选择死亡，
啊，我可以选择存活，也可以到了这个地步我可以选择死亡，
啊，有些人呢还有一个有些原因的，
还有一些原因，
啊，他说我要减低我家人里面那个的负担，
就是要减轻家人的一些负担，
啊，特别有些国家里面是需要给很高昂的这个的，啊，医药费的，
特别是有一些国家需要为他支付一些高昂的医疗费，
啊，或者减低家人里面的心灵压力，
或者减轻家人的心灵压力，
日日都对着我是这样病，他们都 很难受，
因为每日都对面对这样亲人的痛苦，他们都很难受，
啊，也都可以减低社会里面那个医疗的开支，
也可以减低社会的医疗开支，
不过你说什么理由都好，
不过不管说什么样的都好，
这样的安乐死，
这样的安乐死，
在我们基督教的立场，
在我们基督教的立场，
我们今天相信神的说话的人，
我们今日相信神话语的人，
我们绝不会接受，
我们绝不会接受，
因为生命是无价的，
因为生命是无价的。
不单止生命无价，一会你听我讲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理由，
不单是生命无价，等一下听我讲的时候你们就会明白其中的理由。
现在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现在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其实就是通过这个叫做主动安乐死的嘛，
就是通过这种主动安乐死，
所有现在那些即系话使到安乐死合法化嘅国，允许安乐死嘅国家里边，
所有现在允许安乐死的国家当中，
佢哋就系通过呢个叫做主动安乐死。
他们就是通过这个叫做主动安乐死。
即系包括就用我再讲一次，包括就制造死亡或者话协助自杀。
我再说一次，就是包括制造死亡或者协助自杀。
虽然话佢哋嗰啲国家里边其实都有着严紧嘅法律嚟到规管。
虽然说这些国家都有严谨的法律来规管，
但是我告诉你知道，仍然你是主动使到一个人死亡，
但是他们仍然都是主动使一个人死亡
，就算那个是你自己，你都是人来的，
就算那个人是你自己，那你也是人，
绝不能接受，
这是绝不能接受的。
第二样叫做被动安乐死，
第二样叫做被动安乐死。
我又给一些附带给你知道，这个叫做容许死亡。
我又在这里给大家知道，这叫做容许死亡，
或者
是
容让死亡，
或者叫做容让死亡。
我讲得负面的，就是由得他死了，
或者负面点说，就是由着他死
，这是怎样的呢？譬如我举个例
，这又是怎样的呢？我举个例子，
就是任何医疗上的方法，
就是在任何医疗上的方法
都不能够可以医治他的病，
都不能够医治他的病，
因为他的病可以说在医生眼中他已经去到一个是末期的时候，
可能他的病在医生的眼中已经到了末期了，
就是说死亡对他来讲很近，
就是说死亡对他来说已经很近了，
近到甚至说可以有几得几天而已，
近的可能只剩下几天的日子，
就是说医学里面没办法了，已经特别澳洲医生多数会一起来到开会的
，知道医生没有办法，特别在澳洲的时候医生会在一起开会，
他在开会里面都想不到一个提供到一个办法可以改善这个人的病情，
他们在一起开会讨论的想办法是否可以，延缓这个病患的病情，
即是说我们怎样都没法改善到可以帮到这个病人的了，
就是说他们想尽的办法都没有办法改善帮助这个病人，
即是说用英文说他大型的，即是说死亡呢离开他是很近，
也就是说死亡离他很近了，
如果你继续治疗的话，
如果继续治疗的话，
只是会增加这个病人身体的痛苦，
只会增加这个病患他身体的痛苦，
如果他神志还清醒的时候可能只是增加了他心灵里面的痛苦，
如果病患的神志是清醒的话，那么就会增加他心灵上的痛苦。
不过我以前做很长时间在医院里面做院牧，
我以前做了很长时间做医院的院牧，
我见过不少这些情况，
我见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况，
多数去到这个情况的时候那个病人多数都是昏迷的状态的，
当病患进入到这种时候呢，他都是处在通常都是处在昏迷的状态，
就是说他不省人事的多，
也就是说不省人事的状态，
因此那个时候呢医生就会向这些家人建议，
在这样的时候呢医生通常会向家人建议
，建议那些家人，
建议家人，
我们会停止向这个病人提供一些叫做非自然维持生命的东西，
就是他们将会向病人提供，就他们会停止向病人提供非自然维持生命的一些东西，
是对家人提出的
，这是医生向家人提出的。
什么叫做非自然维持生命的东西呢？
什么叫非自然维持生命的东西呢？
通常那个时候里面多数都可能有些人工呼吸的东西
，就好比说这种时候都有那种人工呼吸机，
就是给他氧气他嘛，在那吸住了嘛，
就是给他一些氧气让他呼吸，
或者说做了这个人造的器官，
或者是使用一些人造器官
， 或者话供给一啲延长佢生命嘅药物，
或者是供给他们一些延长生命的药物。
如果呢啲一停嘅话咧，
如果这些东西一停的话，
即系话佢应该就会死亡噶啦嘛。
那么一旦这些东西一停止，那么这个病患很快就会死亡。
不过在嗰个情况里边。
不过在这种情况中，
通常都是会供给俾个病人仍然有一啲叫自然维持生命嘅嘢。
仍然会提供给病人一些自然的维持生命的东西。
如果能够吸收嘅话，
如果他能够吸收的话，
会俾食物佢嘅，
会给他食物。
佢食唔到嘢都俾啲奶佢嘅。
他就算吃不了东西，也会给他一些奶。
最基本都会俾啲水佢嘅。
最基本都会给他一些水。
因为呢啲系自然要维持生命嘅嘢嚟噶嘛。
因为这些是自然维持生命的东西。
我唔帮你，你自己饮到就得噶啦。
我不帮助你，你自己吃就可以了。
或者话提供一啲减轻佢痛苦嘅药物，
或者是提供一些可以减轻他痛苦的药物。
喺咁嘅情况里边，我再讲，佢会停止唔供应一啲非自然维持生命嘅嘢。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再次说到，他们会停止向患者提供一些非自然的维持生命的东西。
因为容让他死亡了嘛？
就是容许他死亡。
容许他死亡了。
就是容许他死亡。
不过是真的，如果一直不停的话，他可能很长时间都可以生活生存的。
不过如果真是真的不给他们停的话，他们有可能会延长很长的时间没有死亡。
这个就叫被动安乐死，
这就叫做被动安乐死。
被动安乐死呢，跟着我带出个问题了，
那么
今天重点要想的问题来的。
那么被动安乐死呢，重点就会带出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今日的讨论的问题。
被动安乐死在我个人里面讲，这个叫做伦理问题。
被动安乐死在我个人来认为呢，这是一个伦理问题。
什么叫伦理问题啊？
那么什么叫做伦理问题呢？
来，今天你一定要听清楚，这个往后里面呢，处理其他伦理问题里面都应该知道有一个准则。
你们一定要听清楚这个伦理的问题，在今后你们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时候知道这个准则。
伦理问题是处理在道德上对与错的问题。
伦理问题是要处理在道德上对与错的问题。
那什么叫道德伦理的问题啊？
什么叫道德伦理问题呢？
简单快点讲到今天要可以讲到道德伦理的问题。
简单的说，今日我们讲到的道德伦理问题。
包括着呢就有结婚啦。
就包括了比如结
婚啦、
离婚、
堕胎啦。
堕胎。
呢啲系道德伦理问题嚟噶喎。
这些都是道德伦理问题。
人工受精啦。
人工受精。
试管婴儿啦。
试管婴儿。
代孕母啦。
代孕。
今日咧讲到呢个乌克兰咧，原来最多呢啲噶。
今日我们讲到乌克兰，原来很多这种。
你可以翻去睇下嗰啲新闻喎。
你们回去可以看一下新闻。
同性恋啦、
同性恋呢？
复制人啦、
复制人啦。
这个我加落去嘅，因为我也曾讲过一篇咁嘅道。
这个是我加进去的，因为我曾经说过一个相关的道。
白色的谎话。
白色的谎言。
咩叫白色的谎话？
什么叫白色的谎言？
你应该知知地嘅啦，应该会再介绍一下。
可能有的知道一点点，等一下我还会再讲。
仲有就我今日讲到啦，唔系安乐死，叫做被动的安乐死。
最后还有我今日讲到的。被动安乐死。
如果你今天说伦理问题，安乐死是伦理问题的话，我说未必对。
如果我们今天说安乐死是伦理问题，可能未必是对的。
我说被动的安乐死。
那么我说的是被动的安乐死。
这就是伦理道德的问题。
这就是伦理道德的问题。
好了，我们怎样去处理这些道德伦理的问题呢？
那么我们怎样去处理这些道德伦理的问题呢？
刚才讲过道德伦理的问题就要处理对与错的问题。
刚才我说到到底伦理问题就是在处理道德上的对与错的问题。
就是说处理那个到底这件事正面啊，因为负面的问题。
就是说这件事情到底是正面呢还是负面呢？
我也都也曾真的看过 好多本的书。讲到我哋道德伦理问题应该点处理嘅咧？
我也看了很多本书，讲到这道德伦理问题应该怎样处理呢？
特别我哋基督徒，我哋点样处理道德伦理嘅问题嘅咧？
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怎样处理道德伦理问题呢？
我俾你知道要讲好长。
我要让你们知道，这是要讲很长。
我今日归纳咗，
但是我今天
简单方法处理，
用简单的方法处理。
我哋要处理一个道德伦理问题之前。
我要处理道德伦理问题之前，
我都要考虑三方面的问题。
我们要考虑三方面问题。
三方面里面就是说看看个动机是什么。
这三方面里面就是要看动机，
然后看看你的做的手法是怎样，
看看做的手法如何，
然后再想一下那个结果会怎样的呢，
再思想这个结果会怎样。
即是这个行为啊，你做这个道德伦理要做的时候，你想到这三方面的问题。
那当你在考虑这道德伦理问题的时候，就要思考这三方面的问题。
如果三方面都对的，
如果三方面都是对的，
如果三方面都正面的话，
如果三方面都是正面的，
即是说这个一定是绿灯，
那么就是说这一定是绿灯。
绿灯就开得车了，即是说这件事你放心去做了，
绿灯就表示可以通行，表示这件事你可以放心去做。
咁就嗰个例子啊，即系有呢啲咁嘅伦理问题里边，咁点样睇到呢三方面嘅嘢啊？
那么在这些道德伦理问题里面，我们怎样去看这三方面的问题呢？
嗱，我哋先睇一个啊结婚。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个结婚。
啊，我而家讲呢个结婚咧，你一定要讲到真结婚喎。
我现在讲到的这个结婚，一定是要讲到那真结婚的。
只有真结婚先，只有三方面都正面嘅喎。
只有真结婚，它的三方面才是正面的。
譬如我要结婚啦，你点解要结婚啊？个动机喺边度？
那么如果一个要结婚的，那他们的动机是在哪里呢？
我哋相爱成熟咯。
因为他们相爱成熟。
因此我哋要两个人成为一体。
因此我们二人要成为一体。我们
要住在一体。
我们要成为一体。
我哋要永结同心。
我们要永结同心。
动机正唔正面啊？
那么这个动机正不正面呢？
冇问题。
没问题。
好嘅。
是好的。
对嘅。
对的。
手法呢？
手法呢？
啊，通常如果去到呢个地步，一定系好好噶个手法，即系先，我要去到。如果信耶稣的话，回到教会里面来到举行结婚典礼。
如果到了这个地步，手法一定是正确的。通常如果是基督徒，都会到教会去行婚礼。
或者会注册行结婚典礼。
或者是注册行结婚典礼。
动这个手法对吗？
这个手法对吗？
这个又正面。
这个手法又是正面的。
结果你应该想象到了。
那么这个结果你就可以想象到。
所以两个组成一个的爱巢了。
他们组成了一个爱巢，
然后慢慢再见到结果，他们有他们的爱情结晶品，
那慢慢看到他们的结果，就有爱情的结晶品。
三个都对，三个都正面。
那么这三个都对，都正面。
这个绝对放心去做了。
这是绝对可以放心去做的。
我在这里，我以前也都是在这里叫做结婚的见那些主持人。
我以前也做过结婚的主持人。
原来澳洲有些人结婚是假结婚的。
原来在澳洲有些人结婚是假结婚。
你拍我教会门的时候，他要结婚呢，我一定要搞清楚。
当他来敲教会的门说我要结婚的时候，你一定要搞清楚。
以致我要拒绝他，因为真的要应承他。
那因此你要决定要答应他还是拒绝他。
怎么决定的？
那么怎么样来决定？
他走来找我说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看看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就是当这两个人来找你的时候，你要看看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哇，原来发觉他的动机不是，他很想拿身份而已。
如果你发现他们的动机是为了要拿身份，
这个正不正面啊？
那么这个正不正面呢？
不正面的，
这是不正面。
你是手法啊。
那么手法呢？
他一定要结婚，这个都是好事来的，正面的。
那么结婚这个手法是正面的，是好事的。
但结果呢？
但是结果呢？
结果原来两个都不是真的住在，都不是真的组成家庭的。
结果是两个人并不是真的组成一个家庭。
那我想问你，
但我想问你，
现在就是说两个是不正面的，只有中间那个是正面的。
如果前后并不正面，只有中间是正面的。
如果你做牧师，你说我帮不帮他结婚呢？
如果你是牧师，这种情况我帮不帮他主持婚礼呢？
你就明白了。原来呢没有办法的，因为只有结婚那件事才是真的来的。
因为你会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只有其中这个结婚是
正确，动机不正确，
动机不正确，
结果根本上就更只不过想拿身份，你都知道结果是怎样的了。
因为他只想拿身份，所以他的结果你们也就可想而知。
我可以告诉你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们，
所有伦理的问题，
所有伦理的问题，
除了真结婚之外，
除了真结婚之外，
你是找不到三个都正面，
你是找不到三个都正面的，
你是找不到三个都能够告诉你这是对的。
你找不到三个可以告诉你说是对的。
今晚你回去做这个功课，
你回去可以看这个功课。
有人跟我说他要离婚，
有人告诉我说他要离婚。
当然基督教是不容许离婚的，是一句就讲完了。你说
当然基督教是不允许结婚的，你一句话就可以讲完了。
但是如果找到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离婚？
但是如果你找到的话，你就会问他说为什么要离婚呢？
哇，牧师，我不离婚不得了，可能我后日会死了。
他可能告诉你，牧师，我不离婚不得了，可能会死。
因为他天天揸住把刀对着我要斩我。
因为他天天揸了一把刀对着我要杀我。
我想问你，他那个离婚动机对抑或是不对啊？
像这样，我问你，他这种离婚的动机对还是不对呢？
正不正面啊？
正不正面呢？
你说不是啊，他可以搬去第二处啊。
可能你会说啊，他可以搬到别处去住。
啊，可能他仍然天天追着你的。
但是他可能天天追着
你。我总要让你知道，你想想他的动机正不正面先。如果人叫人天天都要斩你的时候。
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这个动机对不对。如果他天天是想要杀
你的话，他说要离婚。
如果他说离婚，
好，然后我再问你离婚的手法，你说这个正不正面呢？
那么像他这样，这离婚的手法又正不正面呢？
没理由，没理由这个你说是正面的。离婚就是不对，是吧？
那么
离婚就是不好，
离婚就是不好，
起码都不正面，
这是不正面的
啊。结果都未必好，两个都要分开啊。你
说那么结果肯定也不会好，
但
是
不是结果好啊？他不止被他的丈夫或者被他妻子所杀他。
但是像他们这样，可是结果呢，可能是也是好的，未必对方会受到
伤害。我现在没告诉你是可不可以离婚。
那么我现在告诉你，他们能不能离婚
啊？离婚是每一个个案都不同的，
离婚的每一个个案
就是从这个动机
造成的这
手法
手法
以至到结果里面慢慢衡量，
你们慢慢去衡量。
我只不过告诉你知道，你在处理伦理问题里面，你没办法找到除了真结婚之外。
我就是要告诉你们知道，在这个这个离婚里面，你们没
道德伦理问题里边，
在道德伦理问题里面，
除了真结婚之外，
除了真结婚之外，
你没办法从这三方面里边，你找到全部都正面的。
也没办法通过这三方面当中寻找到全部都是正面的答案，除非真结婚。
所以决定就很难了。
所以这决定就很难了。
当然你说只有一个正面的时候，不可能会决定的啦。
当然只有一个，其中一个是正面的话，你就没办法决定。
但如果得两个正面的时候，你怎么决定呢？
但是当这三方面当中只有两个是正面的，你又如何决定呢？
举回这个被动的安乐死做例子。
那么我们现在说这个被动安乐死作为例子，
当医生告诉家人知道，
当医生告诉亲人知道
啊，我们要不提供所有非自然的维持生命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不再提供非自然维持生命的东西的时候，
你家人怎么决定呢？
你们家人怎样决定呢？
动机
手法
结果
这
三方面家人都要衡量，
这三方面家人都要衡量。
特别那个病人老早没有讲明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病人在昏迷前没有讲明的时候，
他讲清楚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了，他知道我们家人放心帮他做
如果他之前有留下话说该怎么做，我们就放心知道怎么做。
那我们我也曾做牧师遇过这些问题的，告诉你知，
我作为牧师我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那个病人没曾讲过，
这个病人生前并没有说过，
但医生现在就对家人讲了，
但是这个医生现在就这样对家人说，
想给他一个被动的安乐死，
想给他一个被动的安乐死。
你怎么决定呢？
那你怎么决定呢？
我再讲，你不可能找到三个都是正面的了。
我再说一次，你不可能找到三方面都是正面的。
被动安乐死里面中间那个一定是负面的。
被动安乐死这三方面当中中间的手段一定是负面的。
因为你容让他死亡。
因为你要他死亡。
你容许他死亡。
因为你容许他死亡。
是吗？虽然你的动机里面好啊，我减低他痛苦，假设你说。
虽然这个动机是好的，减少他的痛苦。
我只是告诉你知道以往我的处理方法。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知道我以往的处理方法。
我会叫那些 啲家人通常都会揾牧师嘅。
这些家人通常会找牧师。
我就会同嗰啲家人讲。
我就会和这些家人说。
特别嗰啲兄弟姊妹好多嘅。
特别是那些兄弟姊妹很多的。
当我讲咗好多说话之后。
当我说了很多话之后。
我就听完，我就会做一个决定。
我就会，他们听完会做一个决定。
我就会话。
我就会说。
若我呢个讲里边，我就会俾出个嘅提议。
在这些我说的话里面呢，我会给他们一个提议。
若果家人冇同一个意见嘅时候，
如果他们的家人没有同一的意见的时候，
唔好俾佢就咁嚟到安乐，被动安乐死。
当这些家人没有统一的意见的时候，不可以给这个病患施行安乐，被动安乐死，
会带来很多的争端的。
因为会带来很多的争端。
啊，我只是想告诉你知道，伦理问题里面要处理其中一个叫被动的安乐死。
我只是让你们知道，在伦理问题里面，其中的一个要处理的被动安乐死。
咁因此你可以今晚翻去谂下，下次同我倾下呢个白色嗰白。的谎话又可唔可以讲嘅咧？
你们可以回去想一想，哈，问一下，问我这个白色谎话是什么意思呢？
呢啲都系
什么方案
呢？呢啲都系我叫做 case by case 嘅问题嚟嘅。
这个我也说，这是个案。
啊，每次应该唔同嘅。
每一次都不同的。
你应该反驳我，哇，圣经里边都有喎，圣经里面有嘅都系个案嚟嘅啫。
啊，你们可能会反驳我说，圣经里面都有哦，但是圣经当中说的也是个案。
既然伦理问题唔会三个都正面，
基于伦理问题不可能三方面都是正面。
咁当然有啲两个正面，我哋都应该要作一个，我俾佢要去行嗰个路噶嘛。
当然，这个三方面其中有一个是负面的，但我也要给他们一条出路。
安乐死在内，
包括安乐死在内，
包括白色的方案在内。
包括白色的谎话。
但其实其依度喺啲安乐，依度喺啲嘅伦理问题里边咧，可以话俾你知，喺基督教里边嘅三个都会负面嘅，你已经决定咗系唔可以做噶啦。
这个道德伦理问题呢，在基督教里面这三方面都是负面的。
好啦，我越拖越长嘅时候咧，就去到呢个地方。啊，第三就系讲到主动安乐死。
就讲到了。主动安乐死。
请留意这个主，你都知道想讲哪个了。
请留意这个主这个字，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
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神。
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神。
我
们
由主来决定我们的死亡。
我们由主来决定我们的死亡。
并且我们能够安然的来这样死去。
使我们能够安然的死去。
所以我叫做安怀，主怀安息的。
所以我这边写的叫做安息主怀。
今日多数咧教会里边都叫一个人离开世界主怀安息。
今日我们教会通常都把死去的弟兄称之弟兄姊妹称之为安息主怀。
我话俾你知，我细个嘅时候唔系咁叫嘅，多数教会里边。
我告诉你们，我小的时候教会当中不是这样说的。
教会里边多数咁叫嘅，蒙主宠召啊。
教会里面通常呢，在我那个年代都是叫做蒙主宠召。
以前个个讲蒙主宠召咧，好开心嘅有啲。
以前讲到这盟主宠召是非常开心的。
你知唔知盟主宠召嘅意思系咩啊？
你们知道不知道盟主宠召是什么意思？
即系我哋个主特登拣你，你要走啦。
就是说，这主专门的选了你，带你走。
诶，佢哋真系有呢种心态嘅喎。
他们真的有这种心态。
呢个就系我所讲嘅主动安乐死嗰个嘅心态嚟噶。
这就是我所说的主动安乐死的心态。
啊，我就好能够。希望能够安然见主啊！
我就希望这种可以安然见主。
所以《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九到三十节，
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九到三十节，
呢个一个老西面啊，呢个老人家叫西面啊。
这是一个老人，名叫西面。
啊，啱啱耶稣出生嗰阵咧，
就是在耶稣刚出生的那时候
嘅时候，佢受圣灵感动。
啊，他受圣灵的感动。
佢进入圣殿，
他进入圣殿，
见到耶稣嘅父母将耶稣抱入嚟啊，办理有关。将耶稣献给神那些献祭，
啊，当这个西缅呢看到耶稣的父母抱着刚出生不久的耶稣进入到圣殿当中举行这种献给神的一种仪式的时候，
这个西缅说，哎，现在我见到主耶稣了，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
这个西缅就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已经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了，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这个就是那个心态，
这就是那这样的心态，
主动啊，
主
安乐死，
动安乐死。
我哋追求主动安乐死。
我们追求主动的安乐死。
因为人嘅生命主权喺主嗰度嘅。
因为人的生命主权在主的手中。
今日头先我读嘅经文，我唔再重复啦。
刚才读的经文，我不再重复。
大部分就系讲到我哋嘅生命主权喺主嗰度嘅。
大部分这些经文就是讲到我们的生命主权在主的手中。
赏赐嘅是耶和华，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嘅耶和华，
收取也是耶和华。
唔系净系收咗啲物质，收埋呢条命。
不仅是收取物质，还收取这条命。
生有时，死有时。
生有时，死有时。
有一个好出名嘅先知叫以利亚，
一个很出名的先知以利亚。
佢后来佢好，佢去到嘅时候，好心里边咧好困。面对好啲困难都解决唔到。
当他面对一些很多的困难，他无法解决的时候，
佢就要求死啊！
他就求死。
点解佢要向耶和华神求死噶？
为什么他向耶和华神求死？
因为佢觉得主权喺佢嗰度啫嘛。
因为他知道主权在神啊。
如果你再睇《使徒行传》咧，十七章你翻去写低佢啊。
如果你再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
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嗰度咧都讲明嘅，就系话我哋人喺地上里边咧，神定准我哋嘅年限。
在这两节经文中都讲明了，人在地上呢，神已经预先定了我们的年限，
并且定准我哋疆界，今日点解会住喺悉尼噶？
并且还定下了我们的疆界，比如说我们如今为什么会生活在悉尼？
当我哋觉得自己犀利，我哋嚟咗呢度嘅时候。
当你觉得自己很厉害离开这里的时候，
其实你的决定啊，好似神老早已经定咗我哋嘅。
其实你的决定哈，都是神预先都定好的。
你慢慢想下，
你慢慢思想一下。
原来咧，你会好多时以为自己定咗。
你们很多时候都会觉得是自己决定的。
早啊，佢已经帮佢，神已经帮我哋已经定咗落去。
其实早神就把我们预定好了。
好，原来我哋嘅主权喺主嗰度。
原来我们的主权在神那里，
所以你不要说我有权死，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有权死，
错的，
错的，
主权在神那里，
主权在神的手中。
然后我们再想到一样东
西，然后我们再思想到一样，
人的生命呢痛苦主定，
人的生命痛苦主定，
我们的神老早定了人真的要痛苦的，
我们的神早就定了我们生命要经历痛苦。看看这段经文，
人一犯罪之后，
人一犯罪之
后，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知道，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知道，
女人必然有生产的痛苦，
女人必然有生产的痛苦，
男人呢？
男人呢？
终身劳苦，
终身劳苦，
先至可以食得饱，
才能吃得饱，
这些是圣经的说话来的，
这些都是圣经的话，
原来呢，我们的生命痛苦是主定的。
原来我们生命经历的痛苦是注定的，
包括着我们在最后那段日子里面的痛苦里面，神是知道的，
包括我们在生命的最后当中经历的痛苦，主都知道。
在我们追求这个的主动安乐死的时候，
在我们追求这种的主动的安乐死之后，
这个主动是这样一个特登一个引号的，
原来这个主动安乐死，这个主是
咁你真系好痛噶嘛？点样减少我哋痛苦咧？
当我们很痛苦，如何减少我们的痛苦呢？
我哋要求主，
我们要求主，
即系话你要仲有清醒嘅时候，
就是、
我哋就要祈祷啦。
就是在我们还清醒的时候，我们就要祈祷了。
俾你知道，我真系有呢个经验。
我告诉你们，我真的有这个经验。
差一个月咯，
差不多一个月了，
过咗一个月啦、
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了。
我没说过左手递不起的，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我的左手无法举起，
那晚我跌倒之后很痛啊，
当我跌倒的时候真的很痛。
你猜我痛的时候做什么的？
你们说我痛的时候我做什么？
我说天父，除了不要那么痛，明天我还要去讲道的，所以很多事跟天父讲的，那个时候里面，
那时候我很多跟天父说，主啊，我明日就要讲道了，
因为那晚我就睡不到了嘛，那很痛，那就经常祈祷求主，
因为我疼痛的无法入睡，所以我就祈祷。
可以求主减少痛苦，
可以求主减少痛苦。
呢度讲到试探，其实就系和修本话俾你知嘅，就系一个考验啊。
这里讲到的试探呢，在和合本里面呢，就是说到的考验。
即系话喺痛苦可能就成我哋嘅考验。
可能这个痛苦就是我们的考验，
以致到我哋通唔通过呢个考验呢？
以致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考验呢？
我最近咧睇一啲一个好出名英国嘅牧师叫司徒德 John Stott。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它的作者叫史图德。
应该唔系最近啦，都睇咗好耐。
我应该看了很久了。
佢特别要讲到我哋作为呢个牧师嚟嘅。
他是一位牧师。
他特别讲到我哋啲人生里边，我哋要用中文讲，我哋要好好完成我哋人生最后。
他用中文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好好完成我们的
我哋人生最后一段。
我们要好好的走完我们人生的最后一段。
Finish well。
最后的一段路程。
所以呢，保罗嗰句说话好噶，我哋点样咧？佢话我哋。我哋当跑嘅路跑尽，
保罗说得很好，我们当跑的路跑尽，
所信嘅道守住，
所信的道守住，
你跑得好唔好？
你跑得好不好？
其实就系讲到你跑唔跑得尽啊嘛，
就是看你跑不跑得尽。
所以我哋求主帮助，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
做一啲更现实啲嘢噶。第二，点样减低痛苦噶？
做一些更现实的事情，比如说如何减少痛苦，
加药咯，
加药
叫医生加啲药咪得咯，
就是叫医生加一些药。
如果加药啊，加药圣经有咁讲噶喎，
加药圣经当中也有说过。
讲到，
你看这节经文
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
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
让佢可以点啊喝了就忘记佢嘅贫穷。
让他喝了可以忘记他的贫穷。
不再纪念他的苦楚。
不再纪念他的苦楚。
让佢可以减低啲痛苦。
原来可以减轻一些痛苦。
求主我哋能够主动安乐死嘅话，
我们如果能够主动安乐死的话，
主动我哋离开呢个世界，
由我们的主动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主都希望我哋最后嗰程里边都能够见证佢，
因为主都希望在我们人生的尽头都能够见证他，
能够荣耀佢，
能够荣耀他。
所以你睇到我后边嗰度有讲噶，我哋现在嘅苦楚。
所以在我最后面，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我们现在的苦楚。
将来嘅显于我嘅荣耀，
比起将来将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我就不足介意咯，
我就不足介意，
即系叫你继续顶硬上咯。继续坚持下去，
就是继续坚持下去。
加上刚才读的经文都告诉你知道，
加上刚才读的经文都让
我
们知道，我
们的身只是圣灵的殿，
我们的身只是圣灵的殿。
虽然在那个时候里面已经到尽头了，差不多，
虽然已经快走到人生尽头了，
但是我们知道仍然以神用重价买来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重价买来的。
要想到在那个时候里面，我都仍然的愿意我能够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
就是在我们的尽头，我们都愿意荣耀我们在我们的身上。
爸爸，今日嘅神嘅话语帮助我哋。
愿今日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
以至于我哋最后一个结语。
以至于我们做一个结语。
我哋唔要主动安乐死。
我们不要主动安乐死。
但我哋又要主动安乐死。
但是我们要主安乐死。
主动安乐死。
要主动安乐死。
我哋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在地上里边，我哋要处理一啲道德伦理嘅问题。
我们在地上要处理一些道德伦理的问题。
特别今日好多人要讲到安乐死嘅时候，
当今日很多人提到安乐死的时候，
同样基督徒里边，我都想到我哋嘅生命主权喺你嗰度。
作为基督徒，我们想到我们生命的主权在主的手里。
差不多行完地上嘅路嘅时候，
将近地上的路程的时候，
愿主你安然接我回到你那里去，
愿主安然接我们回天家，
以致我生命就这样来见证荣耀我们的恩主，
以致我的生命可以见证荣耀我们的主。
相信你的话语，
相信你的话语，
祈祷奉主耶稣的名，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让我们起立，我们唱一首诗歌，十架不会重过主恩典。